好，感谢主啊，我们又来到六月份，我们希望主在每一天，一方面真的对这个世界来说哈，每一天的变化是我们无可测度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感谢主，我们在基督里边却仍然可以每一天去经历上帝的恩典，一天新似一天，我们借着什么，借着神的道来更新我们的心意。所以呢，我们就来思想，我们说大纲呢，我们很快的，就是快快的看有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我们整本圣经根基的根基，核心的核心，都是关乎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启示里边带到的引言部分，我们说一到五章算一个大的脉络啊，关于意象、信息和诗歌，关于约翰的对基督的意象，给七教会七个教会所写的信，以及神级羔羊的意象。那紧接着我们最近一直在讲这部分，还没有讲完，所以一直讲到七印、七号、七碗。那今天我们会讲到七碗的倾倒，开始倒下来，就是七碗的灾开始出来。所以呢，我们来看巴比伦的倾倒，再来第七碗里边的那个一系列的这个影响，再来最后的审判。那荣耀，这是对基督徒的人来说是有盼望的，是有喜乐的。好，我们感谢主。好，最后来结语，每个基督徒就知道我们的盼望不在地上，在永恒的天家，我们盼望主的再来。所以这是一个基督徒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望。好，那我们看到了关于七碗的灾啊，我们把十五章做一个引言，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从第十五章开始讲到预备啊七碗的灾。今天我们会然后会看看七碗的整个大脉络。那我们今天可能只能讲一两个碗，可能就结束了哈。可能我现在要慢一点讲，节奏要放慢一点。我明白的不代表大家能明白。那我一次讲的太多，我发现呢欲速则不达，那就稍微慢一点来思想啊，我们所要面对这些信息。那我们说七灾的意象里边，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分享了关于对我们圣经里面的对上帝的敬拜，特别是对上帝的尊崇。那我们能够明白这些伟大的信息，整本圣经呢，我们说讲到教会的敬拜，我们不能不知道关于对上帝的作为，大载其载的一个赞美和歌颂。那也从神的大怒，也是神的公义当中来看到神的道途义载承载。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也看到有一次讲义载，怕他判断是义载承载，这就是我们那首赞美诗为什么圣载圣载圣载，那就是表示对上帝的尊崇。无论我们是谁，上帝他就是配得我们。好，我们今天不能再讲。那我们说这是我们看到的关于这两个。那我们看到从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里边来认识神的各个方面，这个就大家要知道的，为什么神的属性非常重要。其实本来上帝是透过他本身向我们启示，但是我们有限的人，卑微的人，特别我们是由不信主的那个状态到信主的状态，只能透过他的启示，通过他对我们的救赎的历史，反向的来认识上帝。这个很奇妙，上帝是完美的，从无限到有限，从没有时间到走线时间里面，在没有空间走线空间，来不断的从抽象到一个具体。那我们人只能是从有限去认识无限，从空间里面认识到超越时空的上帝，这个是很奇妙的，这个是我们信仰的独特的一个带领。上帝透过他的真理，让我们这个有限的、卑微的，甚至本来在罪恶里的人，竟然能够认识那位上帝，这个很奇妙。好，这个我们能够明白，他是有主权的神，他是全能者，他是万世之王、万国的君王，他是唯一的圣者，他显出公义的作为，他配得敬畏、荣耀和敬拜。这个是我们在十五章里面，其实这个是基督教敬拜神学的核心。所以这个十五章我们说讲敬拜，特别是 有诗歌带领敬拜恩赐的弟兄姐妹，不能不知道启示录第十五章。那启示录里面很多章节都是成为历史历代讲到教会敬拜神学，包括诗歌敬拜，包括每一个领域的敬拜，都离不开启示录。好，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这里上上个礼拜，我们这里稍微快一点过了，对不对？为什么？这是一个天上的从法柜的殿开了，上帝要开始了他什么准备降下七灾，所以呢，掌管七灾的天使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开始要完全按照上帝的圣洁公义的原则，不再单言，不再给那些不信主的人有机会了。因为上帝他是慈爱的，但是上帝也是圣洁公义的，上帝有他的时间，有他要做的奇妙的工作。虽然我们人有时候从人的情感来说，甚至我们无法理解，我们巴不得更多的人得救，但我们只是凭信心相信上帝的慈爱绝对超过我们的那个情感，绝对提升他本身对人类的这个爱的拯救。但是上帝也是绝对公义和圣洁的神，他也超过我们的想象，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无法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的情感，不能够完全明白。否则我们怪不得这个世界上的异端会走向不同的几个方向，要么就过分的强调恩典，过分的强调爱，却轻看了、忽略了、偏妥了上帝的公义跟圣洁。反过来，实际上另外一种在基督教的异端里面过分的强调神的公义和圣洁，就失去了上帝的那个怜悯和慈爱。所以这个不容易，这个在人的理性里边无法找到一个平衡点，无法找到一个契合点，不偏左就偏右。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人，除非有神的灵，还要专注于对神话语的正确的全备的理解，还是有所偏妥。但是我们有真理的引导，这么求主来带领，他绝不吝惜腰间束的金带，存心完全受神的约束，绝不徇私。看到没有？上帝的公义要来临，盛满神大怒的这个今晚，看到没有？我们知道这是义怒，只为达到神既定的目标。绝对神不是乱发脾气的，也不是神心血来潮突然被激怒的。其实我觉得不容易。其实最近我灵修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连续两天的个人灵修里面，我在体会摩西的心肠。摩西真伟大，上帝的伟大在他里面。你想一想，神的仆人本来是很骄傲的，上帝用奇特的方法保守摩西的一生，把他从蒲草线里面带到了埃及的王宫。他既是希伯来人，又是埃及王子，他的亲生的母亲乳养他，让他明白他的血液里面是希伯来人的血液，却又有埃及王子的身份。他却不以最终之乐为他的享乐和追求，愿意去他的同胞那里。但是感谢主，他日程是有的，他的方向是没有错的，但是他的血气也是很重的。就像修理他，修理他，终于透过40年的旷野生活，把他带回埃及地，肩负起一个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使命。但是在旷野当中含辛茹苦，面对各种的压力，上帝对他的对付我们暂且不说，那是应该的，有谁让我们有血气。但是我们发现希伯来人对他的态度仍然是令人寒心的，一次次的对摩西的抱怨，一次对摩西的失望，甚至有人用石头把摩西打死。你不简单，不容易。摩西 忠心的执行上帝的吩咐，但是到了晚年的时候，以色列人的抱怨实在让他发了一次极大的怒气。上帝在前一次让他击打磐石出水，出水了，最后一次神说你要吩咐磐石出水，以色列人实在的悖逆，希伯来人实在的是让摩西忍无可忍，结果摩西对神的话语的这个听得不够清楚，仍然凭上一次的经验再一次击打磐石出水，水也出来了。但是你知道吗，我很难理解，在摩西要死了我的之前，上帝竟然两次说，因为你在米斯巴水那里的时候没有尊我为圣，你不能进迦南地。所以我这那个礼上个礼拜我一直在体会摩西这个感受，梦寐以求的，全力以赴的，一心一意的要把希伯来人带入上帝所应许给他的迦南美地。神说你不能进去了，哇，这个我觉得我是摩西的话，我觉得我好遗憾，做梦都想进去看一看那块地到底是什么，那个地神说你不能进去，你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摩西没有任何抱怨，没有去强求，摩西还能坦然地跟希伯来人讲，耶和华说了我不能进迦南地的，因为我在那件事情上冒犯了神。他没有去责备，没有说是你们导致的，他可以把这个责任推给上帝，说神你让我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怎么最后你竟然不让我进去。我们说不敢抱怨神，我们抱怨一下这个希伯来人，我最后告诉你们，我不能进迦南地是因为你们导致的，虽然我也犯错误了，但我那个错误是因为被你们激发的。摩西没有任何抱怨，他相信上帝的赦免，他也接受上帝的管教，他心甘情愿地接受上帝的那个。我跟你讲这个很重要，这个对这个为什么有关系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所有的他的带领是有他的美意的，虽然有时候不合我们所想望的，我们有时候很不愿意，我们有时候在情感里边很难理解，摩西不就犯了一点点错误吗，一辈子忠心到底，竟然到摩西在临死之前在生命记最后部分两次讲你不可以进迦南地了，哇，好苛刻，觉得很难，哪壶不该提哪壶。但是摩西为什么你看到死的时候他眼睛没有昏花，身体没有任何的衰弱，不是因为老死的，不是病死的，就是上帝要把他接走了，所以摩西生命记最后就这样结束了。所以我觉得我上个礼拜有两次在思考，作为摩西来说，他能够接受上帝给他任何的带领，不再由他自己了，真的了不起，上帝的工作真的伟大，他就是可以把一个人陶造到一个程度，怎么能够达到上帝他自己在一个人的身上能够成就他自己的旨意，其实这个就是神在每个儿女身上所做的奇妙的工作。所以但是感谢主什么，神对这个世界的审判仍然要来临，仍然要按照他的公义，我们要明白他是永远远远永永远远的神，他所施的刑罚这个受刑者所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这上帝的审判来临了，我们要求主来带领。好，来到第六个点是什么呢，我们是看到选出神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没有人以进殿，宽容期限已经过去，无人能够求情。你记得吗，摩西曾经为希伯来人求情到什么程度，他说了一句什么话，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我得罪神。你要明白神仆人的心肠，父母圣经里面哪有父母不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什么儿女呢，父母都希望把最好的资源最好的恩典和分留给的儿女们， 所以摩西也是为希伯来人，心焦虑脆的来，要把最好的给他们，无论他们领不领情。但是感谢主，我们这个基督徒来说，上帝就是这样的，他要适应他的审判，我们所不愿意的事情总要发生。就像保罗说的，我宁愿自己受咒诅与基督分离，也愿意他的同胞得救。这个心可以理解，但你不能够让神无限期的来宽容，无限期的最后变成泛爱论，叫泛恩典。好像人的心比上帝的心更大，你知道吗？现在就是最近在美国发生这个黑人游行，这个就是在一个真的不是一个行为上的征战，不是种族之间的征战，拿什么呢？信仰的征战。到底对那个弗洛伊德那个黑人怎么去看？这个不是对个人的看法，是一个信仰的征战。他的生命是在执法过程当中有点执法失当，但是也不应该把他捧为黑人的领袖、黑人的圣人。所以这就是神的公义和慈爱，神的圣洁和神的恩典，我们要怎么正确去看这个？真的啊，靠人的理性一定没有办法的。在美国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以基督教为立国基础为立国的国家，甚至在同样信基督的那些人的里面，人很难正确的平衡。所以我们就是在这里面呢，我们要明白上帝的审判一定要来临，这个我们必须要客观的正确的领受，不能按照我们自己的所谓的私人的情感、一般人的利益来思考，这个需要主的怜悯。所以这就是我们遇到的。所以今天呢，我要开始什么呢？我今天呢能讲几个网我就讲几个网，我没有限定到一定时间我就结束，但是我只是告诉大家七网，我先跟大家讲七网，我先给大家一个整体的大纲，我不往后看。七个网要代表了神要摧毁人类社会的七大骗术，也就是说魔鬼撒旦对这个世界来说有七个大的骗术，也就是说这个属撒旦的世界，世界的体系有七个骗术，所有不信主的人都被这七个骗术欺骗的神魂颠倒，甚至自己在当中被欺骗了还觉得自己是很聪明的人、很有智慧的人，就是世界的悲哀、人类的悲哀啊！这些人往往成为这个世界的主流，就这个世界上各行各业的领袖人物主导的这个世界。那今天我先告诉大家要有个宏观的了解，撒旦的七大骗术，每一个网代表一个骗术，上帝要把这个世界的系统彻彻底底、彻彻底底的完全的摧毁掉。所以大家注意，我们要求神给我们聪明智慧。撒旦的第一个骗术是什么？叫属地的迷惑。属地的迷惑是什么？拜偶像，一切的罪恶的表现从拜偶像不断的表现出来。第二碗是代表了世上的一切的宗教的欺骗，巴别塔开始，甚至更早就是该隐的骗术，开始以人的名字来命名城市，开始高举了人类文明，开始了特别到创世纪第十章、第十一章，巴别塔的产生代表了人类宗教的欺骗法术，上帝要毁灭它。第三，我们知道这就是在中国特别小心的，在欧美一带同样有危机的是物质的享受，这是撒旦的第三大骗术，让人在追求物质的享受成为自己人生的目标， 所以让人成为物质的奴隶，这是享乐主义，这是欧美危机，到现在中国要步其后尘，有过之而无不及，开始追求物质的享乐主义，这是第三大骗术。第四大骗术，一味的享用大自然，导致了对大自然的破坏，环境的污染，甚至所谓的太空技术，不但把大气层以下的地球的生存环境、生物植被、动物各种资源开始破坏，甚至要向太空进军，来破坏上帝所赐给人类的大自然。所以这是第四大骗术，撒旦不断的来让人享受大自然的这种天赐的这种各种资源，却开始不断的破坏，这是第四大骗术。第五大骗术就是异端的教训，这个是对教会来说特别的可怕的，就是在第五大骗术，在众教会之中间带入各种的异端邪说，来败坏人的信仰，甚至连些基督徒在某些阶段会受到迷惑，所以把教会会搞得异常的混乱，纷繁复杂。这是第五大骗术。第六大骗术是权力的吸引，大家就能明白了，这就是在整个世界上男人们甚至女人们也挤进来，乐此不彼的来追求权力，这是在第六大骗术，也是第六网，上帝要毁灭这个偶像，就是权位的吸引，这就是看到的，为了权力不择手段，尔虞我诈，你死我活，政治就是这样的玩意。整个人类对权力的这种增进无法得到满足，这是第六网所破坏的撒旦的第六大骗术。然后第七大骗术就是最后上帝的最后一网是倒在空中，这就是人类的最可怕的，叫人定胜天。撒旦的权势，他要与神平等，企图来篡夺上帝的荣耀。好，这里面我现在跟大家讲个讲七网的这个脉络哈。七网我将要讲的是，就是这个七个方面，就是撒旦仇敌对这个世界的骗术有七大骗术，所以七个碗倒下来就是要完全的毁灭我们的仇敌在世上给我们带来的七大骗术。所以我要慢慢的给大家解开，大家我们或多或少都知道，但是我们要来看第一碗倒在地上，大家注意。所以大家我们要看到这个脉络，启示录我们看到的第十六章第一节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着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神大怒的七王倒在地上。这是一个总的说明之后呢，我们开始怎么样呢？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王倒在地上，就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所以我们说撒旦的第一个诡计，我们的仇敌的那个对仇敌对付仇敌的骗术之一，就是属地的迷惑。属地的迷惑从哪里开始的？在罗马书第一章在第十八节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原神已经给他们显明， 自从到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迹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大家注意21节，注意，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见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大家注意，魔鬼撒旦对人类的第一个迷惑是什么？就是因为故意不认识神，在神面前失落之后背逆神。其实人为什么会拜偶像，就是因为人不再把神当作神。只要你不是把独一的真神当作你的唯一的敬拜的对象，我们知道你就开始有偶像崇拜。有的弟兄姐妹说，我真的没有，我在没信主之前也好，有些人说真的没有，我什么都不信。特别是我们在中国的无神论者，当然客观上无神论也不是无神论，但是有的人说我真的什么都不信，但是你一定有一个信仰，其实就是你在神面前失落之后，你拜的第一个偶像是什么呢？是你自己。为什么？因为这里是说的，在罗马书这里怎么说呢？他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对，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从哪里开始呢？因为你在神面前失落，导致你的心思意念开始作为中心，就导致第22节，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自我偶像就产生了。有时候我们最难的就是这一点，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们总觉得我这个人好像我不敬不拜佛不拜道不拜其他任何东西，我们这个人是没有宗教的，我这是没有信仰的。不可能，你没有信仰你不可能活在这个地上。所以这就是罗马书里讲的，自称为聪明反成愚拙。首先自我崇拜，好，自我崇拜到一个程度发现不行，自己很软弱，自己有时候也是很悲观，自己很绝望，怎么办呢？就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这个人第一是谁？是你自己，肯定是你自己。只要你不以神为你的神，你一定是有偶像崇拜的。所以你记得吗？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刚信主不久，有一个外教的认识的收养的一个干女儿从墨西哥来，她当时我记得在我们学校的外语系的那个口语课里面，19岁的一个女孩来到她爸爸干爸爸所上的课里面，她爸爸说，来，你跟那些同学来上一堂口语课，当然没问题。这个女孩19岁，他就跟这帮大学生，有的比他还大，他就上英文的口语课，他要找一个话题。这个孩子就说什么呢？其实我也不如你，年龄不如你们大，我第一次来到中国，这一课我们就找一个话题，什么话题呢？请每个人起来用英文来介绍自己的信仰。他就是最重要的，他认为第一堂口语课我也只上一堂课，什么话题最重要？因为他在中国的那些同学呢都沉默的，都不做声的，就他终于找一个话题说，每个人起来用几分钟时间介绍你的信仰。好，他说开始，结果所有人都沉默，等了一分钟没有人，两分钟没有人，所以他就觉得奇怪，他说，哎呀，怎么没有人站起来说话呢？这个女孩就说，你们真的没有信仰吗？结果呢，有个男生终于大胆的站起来了，他说，我们真的没有什么信仰， 我们想不到我们有什么信仰，所以没话题，话题谈不起来。后来他实在没有，他说我实在要想一下，他说如果非要说的话，可能我只相信我自己。结果这个女孩说笑了，很好啊，这也是真实的。他说请你谈一谈为什么你相信你自己呢。后来这个女孩就开始帮助他们，他说我是有信仰的。他说人没有信仰是不能活着的，只不过你相信谁。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撒旦这个世上第一个欺骗是什么，是属地的迷惑，是什么的概念呢，是那个深恶而且多的穿，暴露我们受骗的原因是什么，因内心的邪恶与贪婪。你看到没有，他说就有恶而且多的穿，甚至有受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那我要给你看完整看你才明白，在拜兽的人身上受骗的后果是什么，崇拜偶像招来苦果。那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我很久没有跟我父亲视频，就那天我跟我父亲视频，他一打开视频，喂老爸你怎么躺着跟我说话，以前从来没有，就坐着说话，也不是睡觉，问你那么早吗。哎呀，他说儿子我很痛啊，我痛了几天了，我怎么了，他身上起疱疹啊，痛到什么程度呢，痛得自己他都哭啊，都控制不了要哭啊。哎呀，我说真的是很辛苦，是疱疹哦，原来是很毒的毒穿，在我们肉体的身上很痛苦。那么今天我们要知道世界的灾难，当然我们现在也面对这个冠状病毒，从你的肺部开始破坏你，这些从内部来的瘟疫和病毒是整个人类世界所要面临的很大的灾难，你防不胜防。那我们看到什么呀，所以这是基督徒我们要注意。那这里我想注意什么呢，就是我们偶像崇拜的原因是什么，大家一定要记得，不是从外面来的，很多的所谓的犯罪学家犯罪心理学的专家们都要从外面找一个理由。当然很多基督徒的过分的强调灵界的事情，当然他也会什么把你从你的祖先犯的罪，有没有道理，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更重要的要记得，一个人的堕落首先不是从外面去找，当然一从亚当一人犯罪我们都成为罪人，但是你还是要明白人最大的问题，亚当为什么会堕落，也是因为内心的贪婪，内心的骄傲，受到魔鬼的引诱。弟兄姐妹，所以我跟你讲为什么圣经说了一句话你记得很有名的，叫贪心的就是跟什么拜偶像的是什么一样，对不对。很多人们认为啊，我没有其他的具体的偶像啊，我跟你讲哈，基督徒一旦有贪心你要小心，不容易，偶像无处不在。有的说我没有，但你知道吗，我觉得我是一个牧者。其实最大的一个危机是什么，自我权威，这个偶像很大，每个人的这个偶像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你知道吗，人类被这个偶像崇拜多害的，就是我罗马书为什么刚刚我读的这个，非将来我跟你讲，跟你们讲罗马书还会再讲这些内容，真的不是讲了就，你知道吗，其实我们经常说认识真理不是大脑的认识，但圣经里面希伯来语用认识这个词的时候，真的它不是只是一个大脑的认识，他说你认识你的妻子的时候，认识上帝的时候，认识神的话语的时候，不是大脑的认识而已。圣经里面讲的认识是什么呢，就是生命的领受，你不但明白了，而且是什么，能够在你的生活中把它应用出来了，你知道吗。其实这是我最大的难题在哪里，我每次准备讲的内容其实好像都不多， 我认为都是一个小时就可以结束的，但每次总是超时，为什么呢？因为这真理一讲，我就无法去不提到我自己的生命中的经历，或者是在人生命当中，真理是怎么在人的生命当中所经历的那些感受，有时候真的不是你准备的，不是在你的讲道大纲里面所预备的，这些真理就勾起了自己很多的，或者是属灵前辈们上所看到的，在自己生命中所经历的刻骨铭心的那些伤痛，那些失败，那些痛苦，当然也有喜乐、平安和从上帝来的那个恩典的领受。信仰很真实，无论你失败的经历，你得胜的经历，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偶像崇拜呢，我想呢，就是七王里面大家记不记得耶稣基督讲了一句很多弟兄人不能接受的，当时我记得很多人给我看了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那个经文，说你若不，中文的翻译已经够温和的，已经让我们体恤我们中国人的这个难处，说你们若不爱你的，不爱你的妻子儿女，应该是妻子，应该先是妻子父母儿女弟兄姐妹，最后什么和自己的什么性命，就不能做我的什么门徒。当然原文是什么？爱主胜过爱，你不说不爱我胜过爱，原文是什么？恨。所以当时你知道吗，其实有时候哎，我觉得有时候啊，这是我们人的情感哈，中国人听到这个词呢，本能反应，哇，让我恨我的妻子父母儿女弟兄姐妹，特别是最后一个和自己的什么性命，这个不行。所以呢，当时我们的这些属灵前面翻译的时候已经照顾到中国人的情感哈，当然也是翻译的说，你们说不爱主胜过爱这些东西，你就不能做主的门徒。这里其实主耶稣就讲的是为什么要恨，就因为你要注意，一定要在这个具体里面要看到的，让你恨不是说你真的跟他们关系很糟糕，不是要你跟他们决裂，乃是说什么，当这些东西成为你偶像的时候，明白吗？偶像，当你把任何一个东西放到了跟主平等、跟上帝平等，甚至比上帝优先的那个位置，就是偶像，是那个意思。所以你要恨一切的偶像，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偶像无处不在，撒旦的欺骗的法术，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世人的信仰，什么原因？所以这就导致什么呢？为什么这个很有趣？你看排序里边哈，本来我们知道，哎，基督徒，我们除了上帝之外，大家明白？第一重要的关系什么关系？夫妻的关系。然后呢？我说儿女对不对？然后呢？当然你没结婚的时候，第一关什么？父母对不对？人际关系。然后是结婚及其夫妻，生了孩子之后呢？夫妻到儿女到父母对不对？到你的兄弟什么？姐妹对不对？但其实呢，最后那个敌人跟你什么是？自己，自己。哦，这个很奇妙哦，我觉得很难理解。你看圣经的每句话，你好好去思想，好厉害的，耶稣讲的话真厉害。这个好像是爱驴背反的，很矛盾的。一方面你让我们爱了主之后，你要爱你的妻子，但是如果你爱你的妻子超过爱主呢，你要恨你的妻子。当你爱你的儿女超过爱主的时候，你要恨你的儿女。当你爱你的父母超过爱主的时候，你要恨你的父母。当你爱你的兄弟姐妹超过爱主的时候，要恨你的兄弟姐妹。最后其实一个总结是什么？原来你都是爱自己超过爱上帝，原来真的那个偶像是你自己，自己的情感，自己的理性，自己的意志， 自己的虚荣，自己的里面的眼看不见了，边看不见了，那些黑暗的东西，自私自利的东西，所以要求主来怜悯。所以就是基督徒来说，因为我们讲个想想，我们讲七瓦真的讲了那么多铺垫，那么多铺垫，说起来倒下来很容易，知道没有？所以那什么，一节经文就把一碗倒完了，好快。但经历这个痛苦是很厉害的。这个世界上整个的世人，我们知道七碗跟那个七印啊，它是对应的，它什么？它是内容机关发生的事件的对象是一样的，范围是一样的，只不过呢，七印都是在三分之一的破坏里面，局部的、地区性的、小范围的。但是到了七碗里面呢，是全球性的到宇宙性的，不再是小范围的事件。大家能够明白第一碗的倾倒是要用有毒又恶的那些什么恶而且毒的穿身在什么上，这都是对不信主的人的，一个很有趣，就对这个世界的审判，对敌顽固的那些抵挡神的人，神的审判就来临了。所以把这个又恶又毒的穿身在那些有受印记拜受限的人身上，一个不能逃脱。这个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警醒，我们要明白，我们传福音也好，我们所讲的真理就是要破除一切的有形而无形的那些拜兽和兽像的那些人，那些跟随魔鬼撒旦，这个是我今天要讲的很重要的。弟兄姐妹，你要常常的去警醒在神的面前。我经常圣经为什么说贪心的就有拜偶像的是一样的呢？有时候我们的心我们不知道。我经常讲，比如说举一个简单例子，神说你不可侍奉神又侍奉什么马门，概念很大。我怎么知道？哎，我没有哦，我怎么知道我侍奉马门还是在侍奉神呢？马上第二个问题就来了，就是你有没有贪财之心？哎，侍奉马门跟侍奉神，你觉得侍奉马门这个词耶稣讲的很真实，但是呢在那里的语境里面，耶稣只是讲价值观的问题的时候呢，所以很大。那在圣经另外一个地方说，什么叫侍奉马门呢？就是你有没有贪财之心。喂，弟兄们又问了，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贪财之心呢？又开始很多人会冠冕堂皇的，我告诉你，我们可以在那里可以麻木的我们的良心，我没有贪财，我没有贪财之心。好了，那我们会找到圣经里面的另外告诉你，第一，你有没有用诡诈之事求财呢？哎，这个你可以骗人，你自己骗不了你自己了，可能前面你还可以自欺，但是你到底有没有用诡诈之事求财，你自己醒察，有你就要悔改。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就有拜偶像的嫌疑了。如果你有诡诈之事求财的一点点动机里面有，你就是贪财，你就侍奉马门了，你就拜偶像了。你说还好我没有，那你有没有想居住发财呢？啊，如果你想居住发财，你就有贪财之心了，你就拜偶像了，你要悔改了。有的弟兄们说，好，我也没有，我劳碌求富。劳碌求富什么意思啊？我本来可以应该敬拜神的，我本来应该去个人灵修的，我本来应该去什么去侍奉神的，但是我还是去多赚点钱，再多一点，再多赚一点，就是被赚钱的这个欲望驱使，你停不下来，你这个时候你就忽略了你跟上帝的关系，忽略你跟教会的关系，忽略你跟你配偶的关系，忽略了你跟你家人的关系。这个时候你要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时候看到没有，圣经的真理啊，它是什么？是活泼，是有功效的。当然在那里有抽象的概念，一定有另外的。所以就为什么属灵呢可以看到万物，如果一个真正在主的话语上下功夫的人， 他会透过相相看本质。我们究竟问题出在哪里？绝对不是表面的行为，表面的行为只是个表现而已，一定要从里面来看，我们是不是有拜偶像的危机了。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阻挡基督徒能够成为主的很好的门徒的危机，就是你把你赐好的当作最好的。这就是英文里面所说的赐好是最好的敌人。上帝是绝对的，值得我们敬拜的。只要你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大胆的传福音，要赶快的帮助任何一个还没有信上帝的人，怎么从偶像崇拜里面，被撒旦的奴役里面，怎么释放出来。就是耶稣基督他来就要释放那些被掳的人，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把他释放出来。所以今天我讲的这个呢，第一网我们要明白这个属地的迷惑。当然我讲第二网我就要结束了，我不能再讲了。为什么呢？因为第二网是什么呢？注意看第二节，第二位天使把网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我们很有趣，这个世界代表两个系统，一个海洋系统，一个是大地系统。海洋占的面积更大，海里上来的兽大家知道了，我们看看的就是两个兽嘛，一个从海里上来的兽，一个从地里上来的什么兽，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大地的迷惑是很实在的，迷惑了很多人。那个第二从海里出来的兽什么呢？好，你看到没有？我们来看什么呢？倒在海里对付仇敌的骗术之二，就是宗教的方法。宗教的方法，这是魔鬼撒旦的第二个诡计，对整个世界的奴役，对世界的毁坏，是透过第二个法术，就是宗教的骗术。很多人不注意，弟兄姐妹，哎，你看中这个问题才知道多么厉害，你才会极力的为一次交付你的圣道竭力的争辩。为什么呢？大家记得吗？神让摩西带领以西布兰出埃及，对不对？他找法老王，法老王一看说你们懒惰的人，我不给你们敬拜神的时候，摩西当然要在神面前祷告。但你注意了，一开始是不让你去敬拜，为什么？我是你们的神，我法老王就是你们的偶像，你不可以违背我的心愿。这是你看魔鬼法老王的第一个诡计，就是他要你把他当作上帝来拜。当然摩西不吃这一套，说我们不行，我们一定要走三天路程到旷野去敬拜神，你要给我们敬拜神，我们的独一的希伯来人的神，你不是我们的神，埃及地的神都不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好，偶像崇拜把它破掉，法老王知道不行了，就来第二招是什么呢？你们可以敬拜神，但不要走的什么，你知道吗？当时这么就是水变血的灾，让摩西水变血。那个时候不是埃及的那个尼罗河的水变血，乃是在海里的水都变成血。哎，以前我都不给你敬拜神了，现在给你敬拜神了，没问题吗？所以法老怎么说？好，你们可以敬拜神了，但是不要走的什么太远。哎，我们一般呢，这个没问题了，很好了吗？以前都不给我们敬拜神了，现在给我们敬拜神了，就接受呗。你看人的理性啊，按照人的需要，就人家都让一步了，法老王都让我们一步了，我们为什么还不接受呢？摩西说 No， 我不接受。为什么？ 当然从字面来讲，法老王是怕奴仆跑掉，失去了奴役的对象。但是从属灵来讲，你知道吗？埃及是一个什么拜偶像的地方。好了，现在还是什么呢？你们可以敬拜神，我们这里有我们的庙，有我们的庙宇，有一种各种各样的拜偶像的地方。你们拜上帝也可以搞一个你们拜上帝就好了。我们大家什么相安无事，各拜各的神，彼此和平共处，你知道吗？这就是魔鬼撒旦的最厉害的诡计之一，就是宗教联合，宗教的混合，这个要特别小心的。我们不小心就中了魔鬼的诡计，这就是上帝要来破掉的一个什么呢？所以摩西是不接受的，不能接受。为什么呢？真理就是真理，上帝要所敬拜那个是完全对真神独一的崇拜，我们不可以跟其他的宗教混在一起。不能说你拜你们的神，我拜我们的神，我们都是大家是不同的宗教的方法。说条条大路什么通罗马，结果通到教天主教去了，说罗马成为什么天主教的中心，不是我们的信仰，不是我们的信仰的，完全不一样的。要不要搞错？所以雅各梦见天梯是后来的，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在之前，我们上周圣诞节我跟大家讲那个很重要的，原来最早是什么巴别塔的时代，那些人就想造一个塔顶通天，人类想用自己的方法去到那位创造主的面前，必败无疑。但是这是撒旦的一个诡计，该隐就开始有了。其实在该隐他献祭不被神悦纳的时候，他就有自己的宗教，他被冒犯的时候，他就把他兄弟给杀了。他不但生他弟弟的气，他其实是生上帝的气，羡慕嫉妒恨，带来的是偶像的崇拜，但是自我为中心，然后带来什么呢？就开始用他宗教的方法，人想通过自己的作为讨上帝的喜欢，一旦上帝不喜欢，你就觉得被得罪了，被伤害了，很惨。该隐，你献祭我也献祭，为什么你就喜欢亚伯的祭物不喜欢我的祭物？他就变了脸色，就开始产生怒气。亲爱的弟兄姐妹，人找神永远是偶像，人企图用人的智慧、人的理性、人的情感塑造一位完美的上帝，永远是一个偶像，永远是作为中心的。不过很危险的是什么呢？每个个体的自我崇拜，它契合到一个是团体的自我崇拜。也就是说，现在你知道欧美这个国家现在说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呢？就是人类主义的危机。这就为什么有时候你为什么明白人本主义的哲学会神学会那么危险，就在这里。因为我上个礼拜刚灵修完哥罗西书，那哥罗西书里边为什么保罗提到了偶像崇拜的各种危机？他讲到了你被各种日子年份这些拘守这些日子，然后就拘守一些规条，不可吃，不可拿，不可馋。当然哥罗西书里头更厉害的一个危机是什么呢？敬拜天使，敬拜天使成为哥罗西当时教会的一个危机。那都是用想用宗教的方法成就你自己所谓的能够敬拜上帝的一个目标，是没有意义的。而且这个带来的是相当的骄傲， 相当的自以为意，这个非常可怕。这就是为什么在其实在基督教的这个圈子里面有最大的挑战，就是这个保罗对犹太人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就是他以宗教所带来的那个自以为意，他因为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就要立什么自己的意，那个是自己的意一旦被立起来，你就发现好难好难，人就不可理喻，顽固的要命。这就是宗教所带来的可怕性，假冒为善。那假冒为善还不可怕，假冒为善一旦被揭露出来之后呢，他就在那什么，就一直是什么自我权威，我就坚持我的错误，要立自己的义，这个时候没有上帝的工作就被阻挡，那些不信主的人只能走向灭亡。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导弹，还有什么呢，它的宗教方法什么呢，还变成血，像死人的血暴露受骗的原因是什么，死守那些死的规条，持守死的规条。喂，其实有时候我们有差一点点，就是很麻烦的问题就在这里。有机会你可以，有机会你真到美国去，如果你真的你有足够的根基的话，一般人不要去哈。如果你真的觉得你的信仰很厉害了，我跟你讲，你到摩门教里面去看一看。如果你参加一下到美国那个盐湖城那个摩门教那个里边去，你会跟你讲，你在里面待一段时间，摩门教的那些信徒那些居守规条的，那真的让你自愧不如的。我跟你讲，我遇到太多很美好的，在我们看来非常虔诚的，那真的他们守规条守到一个程度，自惭形秽。你在他面前简直是到一个程度，你恨不得什么，有个地方你钻下去、钻进去的感觉。但是就是这些人，我再跟你讲，你要发现他在教导里面有一点点的错谬，你要去动摇的话，你死定了，不可以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信仰是绝对严谨的，严谨的不是对真理的教义这方面，哎，这说他们的那些教会的那些规矩啊，我跟你讲，你不要以为那些东西不好，不信主的人都是很敬佩的。那我们基督徒也觉得这些东西能做到确实不简单，我们承认我们没做到，很多地方没做到。但是你去帮助他，你说哎，我们教的这个领袖，我也跟你探讨一下一夫多妻到底是不是错误的概念，你能动摇他，你真的真厉害。我跟你讲哈，他们对什么，对这个青少年啊，那个教导啊，那个不可以抽烟喝酒赌博，看任何一点点的色情的东西绝对不可以，绝对不可以谈恋爱的时候拉手啊，不能有任何身体接触，不能够有任何的婚前性行为，那一旦发现就立即除教，那真的很严格。那这些人在美国的反而在中上层的崇尚道德高尚的人群里面很有市场的，清规戒律真的很厉害。但你说哎，那你们为什么容许一夫多妻呢？我们说这个明显的一个稍微正统点基督信仰基督教信仰都觉得这个不对啊，但你去动摇它你很难。你知道吗，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一个什么问题呢，约会持守那死的规条的人，他的一般的道德标准，他的行为规范确实比一般人要好，真的。这就是牧者的危机，这个恰恰成为你的陷阱，成为你的捆绑，成为你自以为意的那些资本，阻挡你 能够更好的靠恩典。你知道吗？我觉得摩西很伟大在哪里？摩西觉得我好像那个变成是法老王，一让再让，摩西是一进再进，好像摩西有点点无理的感觉，从世人来看。但是摩西是什么呢？他说山上帝说的话就是安定在天的。神说让我走3天的路程到旷野去敬拜神，我不能任何打折的，我不能有任何让步的，无论你让什么步，那是魔鬼的诡计。所以法老王首先，我不让你们敬拜神，我是你们的神。他发现这个偶像摩西不接受，希伯来人不接受，不可能的。第二个诡计就是宗教的骗术，来吧，你们敬拜神吧，但是不要走得太远，就在埃及地，你们拜你们的神，我们拜我们的神。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那年我去河南的时候，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我大学同学请我去丹江口水库去看那个美好的风景，最后为什么看那个观音像仍然升起。他我的同学知道我信耶稣，说哎，福大你不喜欢这个没关系，我带你去看你喜欢的，就把我带到了后面一个五角亭，这里面终于有你们的，有他把天主教、基督教、道教、佛教、伊斯兰教盖了一个五教合一殿，说这样你高兴了吧，这样有你的信仰了吧。最后我记得我们家老大老二的时候还不大，十来岁，他说爸爸不对啊，这是拜偶像的，对吧，还有个耶稣像，耶稣像。结果呢，我就说那个同学说是跟我女儿讲，这不是你爸爸拜的耶稣也在这里啊。我孩子说不是的，这是偶像。哦，耶稣像怎么是偶像？孩子确实是偶像，那是偶像。宗教大联合，魔鬼的诡计。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好难。现在在教会里面，大家一定要注意，美国的5位保守的法官，大法官跟4位自由派的大法官投票，6月15号，对不对？竟然有2位保守派的法官投了支持性别不再以男女来划分的这样的一个法案通过，竟然有2位，导致了6-3。本来传统来说应该5-4拒绝这个法案，因为那还好，因为现在大法官以前自由派那个死掉了，补进来一个保守派的，终于5-4。结果谁想到，竟然有2位保守派的大法官投了支持性别修改法案，不再以男女来划分性别。你知道吗？这都什么危机？宗教方法，宗教的手段，把人搞得病入膏肓。自以为聪明的这些大法官们，自以为都口称信耶稣基督的这些大法官们，甚至连保守派的大法官们也愿被迷惑。这就是宗教联合的危机。我跟你讲，弟兄姐妹，你真的要小心。基督教的牧师，我跟你讲，如果我们不好好在组织里面求助怜悯的话，不同的宗教来吹捧你的时候，你不要说我们不好好不好，你们基督教也很好，你是基督教里面很伟大的牧师，我们尊重你，我们敬佩你，请你也尊重我们好不好。你就不要说我们这个什么摩门教也不好了，不要说耶和华见证人是异端了，你就不要说什么，更不要说什么伊斯兰教一定是不好的了。我们尊重你，你尊重我们好不好？你知道吗？很多神的仆人这个试探好大，你知道吗？你的成就感不以你现在所做的为满足的时候呢，你要成为伟大的宗教家，在基督教里面成名已经不满足了，你在改革宗里面你觉得你已经市场不够大了，你要跨宗派的成为领袖还不满足，你要让异教徒也来肯定你的成绩，肯定你的成就。这个时候你知道吗？这就为什么大家以前看到的那个我们说伟大的布道家格培里，对不对？ 为什么那么厉害？因为他在基督教圈子里面觉得，你知道吗？曾经有人跟我说了一句什么话，你知道吗？他说我是哥贝里的一个，他是那个是哥贝里的曾经他的布道团的一个很重要的同工。他说你跟哥贝里在一起生活可以到什么境界呢？从人的角度已经看不到哥贝里有什么错误，就对他评价到那么高。就说我从一个哥贝里的同工，就从人的角度已经无法看发现哥贝里有任何的道德上的一个错误。所以哥贝里为什么受到这个访问时他怎么说，为什么说基督是不是唯一的救法，他说他不认为这样的，基督不是唯一的救法。为什么那一年导致很多人觉得很紧张，但是那个人以为他说错话了，说再问你一次，清楚问你，你真的是这个观点吗？他说是的，他把这个录音都放出来，录像都放出来了，大家觉得很不能接受，为什么？为什么？懂了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年我跟广州很有名的几个三字会的牧者，有神学院的老师在一起，他们总是告诉我，我说为什么你们继续？如果你真的追求主，为什么能够做三字会的牧师呢？他因为我们要灵巧像蛇，训练像鸽子。我说那些要求你真的，你们能面对吗？他说没有什么问题啊，我嘴上不说，我心里信就好了。我就给他举了一个例子，我说我听说了你们每年有一次，基督教的牧师、天主教的神父、道教的那些道士、佛教的和尚、伊斯兰教的阿訇，你们每年会有一次在一起开会，对不对？他说这个没关系啊，政府要求开的，好，没问题。但你们在一起开会宣传宗教政策没有问题，但你们在一起互相要学习三天，对不对？他说是的。那你做一个牧师，你能坐在中间吗？我受不了，要么他们把我赶出去，要么我自己就会离开。为什么？因为那明显是一个宗教联合吗？你们在政府面怎么见证你的神是又真又活的信仰呢？我说我很难理解。他说我很难理解你这种态度，我很难理解你们这种态度。我尊重你们，承认主的名，但是你们这个做法，你们没有觉得是在宗教联合吗？如果你们跟他们和神传福音没问题，跟道士传福音没有问题，跟阿訇传福音没有问题，我们不轻看任何人，我们绝对不是轻看任何一个被罪捆绑的人，被宗教所掳掠的人。但是你坐在其中，叫互相学习，彼此交流，共同进步，你这个是什么？所以保罗说你们务要从咱们中间什么出来呀、啊？怎么能够这样糊涂呢？怎么能够这样的去中了宗教欺骗的方法？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字句礼仪是叫人死，弟兄姐妹，你注意看什么呢？你看还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那是让你没有生命的东西，那不是恩典，那是个捆绑，那是奴仆的恶来辖制你。但我们往往欣赏的是这些东西，但是总是危言耸听，那地方基督徒就可以自由任意妄为吗？你看这是你说的，恩典不是这样说的，是你走两个，就用你的理性偏左偏右的理解，本你的理性是堕落的。只要你从偶像崇拜里面走出来，只要你从宗教的规条里面走出来，你就有新生。那个新生所带来的是那个光进来了，就驱走了黑暗，生命它就会成长的，生命它就会生根开花结果的。这是谁做的？上帝做的，不是你做的，对不对？不是你用道德说教就能够改变的， 不是你知道了这些东西就能够结出果子来的，真的不是靠人，是那位耶稣基督，他的重生，他的真理，他给我们的恩典，油然爱神的。我不要激动你们的爱情，但你自己情愿，因为那是耶稣基督做成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只讲两个碗倒下来，倒下来之后大家要能够明白，我们要避免，现在你要先你自己去反省，内在的反省。第二，你要跟你身边的那些不信主的人要有负担和使命感，怎么救他们脱离偶像的捆绑，偶像的迷惑，怎么脱离宗教的捆绑，帮助你身边的弟兄姐妹走出律法主义的危机，走出自我崇拜的危机，走入对任何人的崇拜，任何受到之物的偶像崇拜，我要破除掉。这是上帝倒下两碗，要开始摧毁世界的系统，撒旦的骗术，人心的诡诈，从这里开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悦纳你儿女们在你面前的敬拜，谢谢你主啊，这个世界是何等的败坏，自从我们祖先犯罪之后，这个世界的神魔鬼撒旦弄瞎了人的心眼，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这就是人的自高自大，人的自我崇拜带来的一种所谓的，越是人类所谓的所谓智慧的结晶，就带来了更多的偶像，更多的最后我们看到就是从海里所上来的兽跟地中所出来的兽奴役了整个的不信主的人，历史历代的那些犯罪而堕落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就把我们从这种偶像崇拜里面释放出来，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能看到，我们真的应该是说我们感到吓出一身冷汗也好，我们说后怕也好，哇，原来我们就是在那个偶像崇拜里面，上帝就把我们拯救出来，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还没有再来，就是继续的宽容我们，好让我们来审查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还有什么，我们虽然不是拜偶像的人，但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某个阶段里面，我们还有很多需要被主你炼净的偶像崇拜的危机，从而也让我们更加充满着对独一真神的日程那种激情才能出来，因为我们爱慕独一的真神，我们会恨一切的偶像，要反美一切的有形无形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内心里面的那些偶像崇拜的危机。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也让我们看到了主你倒下第二碗来，看到了所有宗教的迷惑，企图人用自己的方法去寻找神，凭自己的理性，用人类的道德，人类的所谓的经验去寻求神，这个我都是偶像崇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怎么从这种危机里面让我们走出来，让我们能求主来怜悯，来看顾我们，来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很好的早日的帮助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也能够从一些错误的或者特别是我们的家人还不信主的朋友亲戚我们的同胞，从这种宗教的迷惑里面走出来，回到独一的信仰里面，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谢谢你带领我们，看过我们借着七碗之灾的倾倒，开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新的生命的历程， 开始我们怎么去追求那纯正的独一的信仰。因为我们爱慕你的真道，我们就恨恶一切的假道。好，让我们在主里边保守我们在真理里的合而为一，在真理里面借着对真理的爱慕的日程，活出基督的样式，把我们所认识的真理借着我们生活的经历，无论是得胜还是失败，我们都可以坦然的去面对弟兄姐妹之间来彼此的分享，彼此的造就。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